各位弟兄好，我是志成，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奇迹操练宽恕。在这集录音里面呢，我们已经来到奇迹课程正文的14章最后一节，终于最后一节第11节，这章也是很长跟前面一章一样。它这一节标题叫做真理的考验，这个是原本的翻译不过这个翻译我并不是很同意它的这个翻成考验的原文呢，叫做 test，一个很简单的英文字叫 test。不过，如果你对奇迹了解的话，你会知道说，不管是真理或者说是圣灵，都不会给我们考验，他不会刻意弄一些让你很痛苦的事件人事物到你身上，然后来考验你是否这个能够平安，或者是否能够听上主的哈。那其实他的这个 test 呢，你如果把这一节的这个文字可以融会贯通的话，你会知道它应该比较趋近于是检验的意思啦。test 就是测试真理的一个测试或者说检验。那是什么测试呢？其实它讲的就是奇迹课程一直提到的那个上主的平安。他说唯有你是真正拥有平安，这平安指的是上主的平安，也就是一种无条件的平安，不管你身在何处。不管你碰到什么样的事情、事件，你都能够平安的平安，叫做上主的平安。那这个上主的平安，就是通往上主境界，也是通往真理、通往上主一体性的那一个，可以说是一个 test、一个检验、一个关卡。所以，它这个所谓检验呢，真理的检验，指的就是我们的内在是否能够平安。等一下呢，大家。我们读到第五段的时候呢，大家就会看得很清楚。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他的文字哈。他说呢，学习的关键在于你终于明白自己一无所知哈。这个学习当然是指真正的学习，也就是说你能够跟圣灵去做学习哈。那并不是指我们世俗一般所谓学习哈，因为一般我们所谓的学习呢，都还是在这个幻象的领域里面哈。不过呢，就算是指世俗的学习呢，关键也还是在于说，你了解自己并不了解，了解自己的无知，不知为不知嘛，就是了解自己的无知。因为如果你已经认为自己知道很多了，而且知道得很正确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好学的，而且你也学不到任何东西。或者表面上你学到一些东西，但是。你把你学到的东西全部都框架在你原本的框架里面的时候，这仍然不能算是有学到新的东西。所以他这边所说学习的关键呢，应该是说他的这个前提了哈，最先的这个要件就是你要能够去明白，而且完全的承认自己是一无所知的。那你承认自己无所知呢，才是通往一个真知真正的那个开始。那他说，真知是一种能力，一切能力来自上主。那这个翻译也不对应该是翻成力量而不是能力。那我曾经在前面的章节有分析过就是奇迹课程它其实是有区分能力就英文的 power 跟能力就是英文的 ability 还有力量就是英文的 power。那这边呢，因为它的这个原文是 power 呢，所以应该是把它改成力量而且是这一整节，只要是能力这两个字出现，都是力量。那其实就算是你不看它的原文，你大概也可以猜得到，因为这个地方呢，你把那个力量这两个字放进去，应该那个读起来的那个顺畅跟那种正确性，你自己可以判断得出来，不见得有时候，有时候不见得你一定要依据这个原文才能够去看得出来它的翻译有没有问题。那真知是力量，而且一切的力量都来自上主，那依据奇迹的定义呢，能力并不是上主拥有的，因为能力对他来说，就奇迹的意义来说是一种潜能，而不是已经发挥出来的，那上主不会隐藏任何的力量在他里面，所以他那个力量一体性的那个无限的力量一出来，他就是出来了，就是展现出来了。那他说，你一度想把这个力量据为己有，结果反倒失落了它。也就是说，你想要占有这个力量然后把这个力量据为己有，就是不要给， 不要跟上主分享，也不要跟其他弟兄分享，这样子你就拥有特殊性，你在这个世界上就拥有特殊性，就不分享。所以有权有势的人，有金钱人，他当然不会无条件的把他的权势跟金钱都分享出来，那不求任何回报，就是这个意思。好，那因为你把这个力量要据为己有，要拥有特殊性，结果反倒失落了那个一体性，真正的那个上主的大能，那个真正无限的力量。好，那使得我们来到这个小我的世界，便就感觉自己的心灵或者身体都是脆弱的，好，都是脆弱不堪的，没有办法承受无常的一些打击。那他接着说呢，你仍然拥有这一力量，只是你已在这个力量与你的觉知之间设置了许多障碍，使你难以发挥其用。你后天学来的一切只会使你对自己的力量更加模糊不清。好，这个后天学来的一切就是你跟小我的思维所学到的一切这种思想体系，一切这种思维方式。那小我他其实也是很吊诡，就是他会宣称说他是去帮你寻找力量，去获得力量，但是他是往这个世界去追求去抓取，然后收集更多的金钱啊、权势啊、物质啊，然后认为这样他能够得到平安跟力量，结果这样反而使你失去了原本就有的平安跟力量。好，那接着我们看第二段后面，最后一句呢，他说你究竟教了自己什么值得你死抓着不放，宁可放弃与生俱来的所有与所事的一切，也就是说宁可放弃我们跟上主合一的时候拥有整个天堂的那个无限的灵性，然后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去放弃这个。但他这边没有直接把那个答案写出来，但是其他地方有讲到。好，那我们曾经在讲解13章的第二、第三节的时候呢，有详细的去谈这个部分。好，那其实他这个问题在这边问出来，也很值得我们去自己来做一个反思。也就是说，尤其是我们不愿意宽恕一件事或一个人的时候呢，你要好好的去问自己，很深刻去问自己说，这个不宽恕到底带给我什么好处？一定有什么特殊的好处，才让我愿意承受这个罪疚之苦，然后不要去释放自己。好，那这会接到下面第三段。他说救赎只是教你如何摆脱过去学到的经验，当下认出自己的真相。那过去的学到的经验指的是说我们跟小我所学到的，也就是说我们跟着小我一同去看过去，会把过去的这些梦境都当真，然后给他安上很多的罪名。好，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人因为没有灵性的学习，真正灵性的学习，那活在这个世间年岁活得越长，其实是活得越狭窄，眼界越狭窄，生命也越狭窄，那心灵也越狭窄，就是越没有一个弹性，没有一个，也失去一个适应性，然后能够去在这个世界活得自由自在，活得舒坦。好，那这个就是跟着小我一直在过活，一直在学习的那个成果，好的那个最后的结果是这样。那学习其实远在你看到成果以前便已完成，好，这个是指说你跟圣灵的学习，好的那个学习成果就是救赎。好，那救赎早已完成是其一课程一再强调的，因为分裂未曾发生过。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面第四段呢。他说你若不能将学到的黑暗经验带到自己内在的光明之内与之对质，你便没有评判真相的能力，也不可能重视本课程。好，那这边他其实是从第七节接过来，从第六跟第七节接过来。好，因为第七节呢他在讲这个解离，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心灵之内呢，我们把小我跟圣灵分开，一堵墙隔开，然后让他们住在不同的房间里面呢，让他们不要相会，因为黑暗跟光明一旦相会呢，光明就会立即的照破黑暗。好，那所以他这边讲的是要我们放下解离状态，也就是把黑暗带到光明之前，也就是把小我交托给圣灵来化解。好， 那这个呢，其实讲起来比较抽象哈，但是呢，我们曾经在类似像《告别娑婆》这样的书读到的那句话，我觉得还挺好用哈，在我准备讲解这一节的时候又浮现出来。他说呢，当你遇到一件事情不晓得该怎么办，六神无主啊，非常 confusing 的时候，你可以问一个问题哦，就是 What will Jesus do？就是这个耶稣他会怎么做，或者说耶稣他会怎么看这件事情？那这个其实是在基督教里面流行的一句话哈，就流传的一句话。不过告别娑婆的说法是说，大部分基督徒其实不会真的去问这句话，因为如果真的问说耶稣会怎么做的话，那他一定会宽恕啊，他总不会叫你去攻击那个人吧，所以呢，这是为什么我们很不愿意真的把黑暗带到那个光明之前，让那个黑暗可以释放在光明里面的原因，也就是因为不管我们问什么问题吧，那 What will Jesus do？He will forgive，就是他一定会，答案一定会是说宽恕哈，至少不可能会是去攻击那个人，好，这个叫做把黑暗经验带到自己内在的光明里，而且与之对峙。那纵然如此呢，上主不会舍弃你，圣灵不止为你带来上主托付于他的另类课题，他还会为每个光明之子学会这一课题，就教你学会这一课题啊。这什么课题？当然就是指宽恕的课题，并不是说这个圣灵这句话，并不是说圣灵要给你考验，出课题给你做，他讲的是这个，他会教你去学习宽恕，的这个过程。好，那下面第五段呢，可以画一颗星号哈。这一段是这一节的那个点睛石哈，请看呢，他说有一个试金石，灵验有如上主，它能测验出你所学的是否真实。如果你心内一无所惧，而你所遇见的人，甚至想起你的人都能感受到完美的平安，好，平安这个字出现，好，你才能肯定自己所学的不是旧有的那一套。而是上主的课程，也就是圣灵的宽恕课程。那比较有趣的是，它中间有一句话哈，就是甚至想起你来的人都能感到平安哈。那这句话呢，并不是它文字表面的那个意思哈，因为按照奇迹课程真正的含义是，外面其实并没有人哈，也没有别的心灵哈，只有一个心灵哈。所以想起你来的人都感到平安的意思是，你想起别人的时候，想起任何人都能感到平安。好，他意思其实是倒过来，就是说你能以平安的眼光去看所有的人。所以你怎么看别人怎么看你呢？因为别人怎么看你，就是你认为他怎么看你嘛。好，其实并没有真的那个人。所以看起来好像他是在讲说，外面某个别人用平安的眼光在看你，其实并不是，而是你用平安的眼光在看他人，以及你用平安的眼光在看你自己。好，那接着他说呢，否则残留在你心中的黑暗经验，不只会伤害你，还会连累你身边的人。你心内若无圆满的平安，只有一种可能，表示你知道自己并没有按照天父的旨意来对待上主之子。好，这里写得非常清楚。好，那你人生中每一个阴暗的课题，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所教的不外乎此。好，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平安的话，就表示我们没宽恕，就这么简单。那你必须先拒绝那一黑暗经验，圣灵才能把它替换成它的光明课题，教你看出天父与圣子的旨意，其实就是你自己的真实意愿。好，那这一段是这节的重点部位，好，可以请大家多读个一两次。好，所以很多人会问说，怎么去分辨圣灵跟小我呢？那最简单初步的答案，那我们就会说是，当你这么去看事情的时候，你是否真的能够感到平安？好，不过我想这个释经石本身，它也需要我们一段的学习去认出，哈，因为。 很多人的经验是，包括我自己哈，学了一阵之后才发现以前的宽恕都假宽恕，以前的平安都假平安哈。那这个也是无可厚非的哈，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跟阶段呢，还需要大家多加的去琢磨琢磨。好，接着我们往下看哈，第六段，他说呢，不用担心自己怎么能学会那个和你过去经验截然不同的课题。这岂是你能知道的啊？因为这个奇迹课程的东西，我们常觉得困难，因为跟我们原本的思维实在是差太多了哈，可以说是180度的不同啊。但是呢，你看延续他前面所说的哈，就是第一段呢，不要去假装你知道任何事啊，而是要愿意去承认说，其实你对生命是一无所知啊。所以基于你对自己一无所知之下哈，你也其实根本没有这个条件或资格去评判说奇迹课程你到底能不能学得会啊？你去评判它很难的时候，这其实也是小我的评判投射出来啊。好，所以他说这岂是你能知道的？那你的任务十分简单，不是去评判哈，而是只需认出哈，只需认出过去所学的那一套啊，并非你自己想要的啊，就这么简单。也就是说，你愿意让圣灵来指导，下面第五句哈，愿意让圣灵来指导，而且不再用我们过去的经验呢来撑腰。那当我们的平安受到任何威胁或骚扰，不妨这样对自己说：“我不知道任何事情的意义，包括这件事在内，因此我也不知道如何回应才是。从今以后，我不再借助过去的经验作为我的指路明灯。”哈，很棒的几句导词哈，也特别是说我们陷入为主的一些判断的时候，可以把自己拉回来哈。这件事的意义，我真的是不晓得哈。就像另一手册有一课讲哈，就是我不晓得，什么事情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哈。好，那接着我们看第七段哈，第七段呢后面的第七句开始呢，它的文字值得注意一下。他说呢，奇迹是帮你认出上主之子的本来面目，而非你自己营造出来的形象。那再度重申上主的千古不易性啊，这个是奇迹啊，奇迹课程的奇迹啊，帮助你去忆起你的本来面目，而非你自己营造出来的这个自我形象。那只有无罪的心灵才能带来奇迹之果，也就是说，只有无罪的心灵才能够忆起他自己的真相。好，唯有如此呢，方能证实圣子的清白，纯洁无罪啊。好，那下面第八段第四句呢，他说，只要你还认为自己能够私自处理某些生活细节或人生层面，圣灵的指引就会被你限制住。好，那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去把宽恕哈分大小啊，有时候小事我们就觉得这个不用宽恕吧哈。这个就是只是小事哈，我们台语讲叫修化代际哈。那有时候我们是反而会觉得大事呢是不无法宽恕哈。那这个其实都是一种自我设限哈。那实际上到最后呢，真正的交托哈，真正的交托是不管是内外在所有的一切全部都交出去哈，而不是认为说自己能够用自己的方法去处理任何事情哈。不过通常，我们常犯一个毛病哦，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就先求助小我，好，那先用小我的办法去弄弄看，好，先用自己原本的一些经验跟判断去弄弄看，好，弄得好，就得过且过过去，好，弄不好，那再来交托，好，再来宽恕，好，那这个就基本上学一半，好，学一半，可是学一半其实在其实可能是没有意思的，哈，就是学一半其实就是没有学，好，所以他这边希望我们尽可能的不要自我设限哈。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自我设限哈？我们为什么很多人会这样做哈？接着他说呢，你这样会把圣灵变得好似很不可靠，进而以自己想象中的不可靠为借口，设法对他隐瞒自己某些黑暗经验，不要去交托哈。那这个其实就是讲到说，我们内在其实对圣灵、对上主有一股非常大的不信任哈。有一个很大的不信任跟恐惧感。好，那因为也是因为小我，他冥冥中晓得圣灵会带他 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好，所以其实我们会尽可能的去留有一些自主权，好，自己想要控制一些事情呢，尽可能不要让圣灵来插手进来，好，那你如果只想接受他的片面指引，自然不会寄望奇迹来答复你所有的课题，好，这个片面指引，好，就是说，最好他不要插手我所有事情，哈。最好这个让我有一些自主权，好。好，那最后呢，我们读一下后面的第十二跟第十三段来做一个结，好，那也是我们14章的一个结。他说呢，凡是随时提醒自己一无所知且愿意从头学起的人，才会学有所成。他们一旦开始信赖自己，就再也学不到任何东西了。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知道，自然就会打消学习的念头。除非你通过了那完美的平安试金石，否则不要自以为懂得任何事情。因为平安与了解是互为表里的，他们不会单独出现，两者相辅相成，这是上主之律，两者互为因果，形影不离。若缺了其中之一，另一个也必会消失。除非他们亲眼看到自己这番了解的具体成效。否则，他们必须承认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唯有如此，他们才可能有心学习。为此，他们必须只求平安，对其他则一无所求才行。每当你认为自己知道时，平安就会离你而去，因这表示你已背离了平安的圣思。等到你彻底承认自己一无所知，平安才会再度返回你身边，因你必须决心为他舍弃小我。才可能邀请他来临。不要向小我索求任何东西，这是你唯一需要做的事。只要你肯在心里为圣灵留下一点空间，他必会翩然而至，充满每一个心灵。那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点讯息哈，就是，首先很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教学相长的机会呢，让我们从今年的1月初哈走到现在呢，把这个正文。逐节逐段的讲解了将近一半，好，就是到14章的一个结尾。那下面15章的部分，我不会继续灌下去，这个会留到后年我们才会要进行。那接下来呢，我会利用大概3周的时间呢，帮大家讲解完这个词汇解析。那到明年初呢，我们会开始讲这个练习手册，我们预计会花大概1年半的时间去讲解整本练习手册，然后。外加这个教师指南，还有外加补编的部分，好，所以这个接下来1年半也是一个重头戏，好，那如果大家对练习手册有兴趣，也想跟着我们一起操练的话，哈，也很欢迎加入我们的实体上课呢，还有网络班一起来做学习。那我们会在这个台湾跟大陆这边，发起这个众筹的活动呢，来为明年到后年中的这个。练习手册讲解来筹一笔款项，好，那有赞助的呢，我们也有设定回馈的项目，那相关的讯息呢，近期都会公布在我的网站还有微信公众号上面，好，那也欢迎大家在脸书或者微信群里面留意我们的动态呢，我们会把这个众筹跟赞助的讯息，还有一些好康的一些回馈，好，那释放出来，也欢迎大家给我们赞助呢，那。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把这个优质的录音讲解呢，每个礼拜定期的去释放出来。那谢谢大家。